我们请先看基础的圣经，我们先换到路加福音第四章。路加福音第四章，第十六节，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人您在我身上，因为他愿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神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那人的喜年。”这虽然是非常的简单，报告神悦纳那人的喜年，这即是重大的一件事。当然我们在的心啊，我们的灵都等候那喜年的来到，好叫我们能够得到释放。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后书第一章，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二十一节，第二十一节，那在基督里坚固我们和你们，并且高我们的就是神，并且高我们的就是神。我们特别注意到高，他愿应应了我们，并且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值做凭据，他用高高于我们。我们再读约翰一书第二章，在后面，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二十七节，你们从那圣洁受了恩膏，并且知道这恩膏这一切的事啊，对不起，我们好且从二十七节看起。 二十七节，你们从主受了恩膏，常在你们心里，并不愿人教训你们，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按照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小子们啊，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就知道凡行公义的之类都是他所生的。我们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二十七节的二十七节的话，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里面，应该是里面，不是心里，并不愿人教导你们，只有主的恩膏在你们，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照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非常简单的一句话，然而极其重要，也是极其宝贵。你们要按照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在我们所读的圣经里面都说到恩膏这件事情，实在说在圣经的记载中，关于恩膏或者是膏油的涂抹这件事情还有许多许多的地方。从旧约开始一直到新约的末了，非常注重地说到这件事情，恩典的膏油。你们从主受了恩膏的教训，你们就按照恩膏的教训应该住在主的里面。当然这一句话你看见对我们有何等的价值，何等的宝贵。你们按照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你假如不是按照恩膏的教训，你没有法子住在主的里面。圣经里面说到关于膏油的事，就圣灵做膏油。圣灵在我们蒙恩得救的人身上，他不仅做印了我们，标明我们是永远属于神的，也印了我们，来印证来对证我们所行所做的每一件事是否是出于神，是否合乎神的心意，是否合乎神自己的原则。做印他做印，我们也曾经说过圣灵做印，圣灵也做职。职是什么意思？我们说样子，做凭据。我们的中文翻译做凭据，实在说是做职。做职说是保证，保证你若是这样，你一定能够得到哪样，那个叫保证做职。圣灵做印，圣灵做职，都在于我们当时去行的时候，按照圣灵去行的时候，都是按照膏油，他做膏油。这三件事连在一起，所以说到圣灵做膏油，在圣经里面占有非常非常多的地位，占有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地位。圣灵做膏油，我们比方来说，从圣经开头的地方，从埃及记就如此告诉我们，神告诉摩西说有膏油人，用油来膏油人，使他可以正大祭司的职分，使他可以作为大祭司在我的面前尽他所该尽的职分。亚伦怎样能够成为大祭司的呢？能够在神的面前直接来朝见神，能够在神的面前直接来领受他的恩典，能够在神的面前直接来侍奉他，照着他的心意而行来侍奉他，最后到时候与神有一个活的接触，直接的接触，直接的领受，直接的来把它释放出来。 为什么凭着什么能够做？就是凭着膏油，膏要润化他的儿子，使他可以在我的面前尽祭司的职分，祭司的职分，何等重大的一件事情！所以有这样的重大，乃是由于膏油在他的身上。膏油不只说到我们被分别出来归于神，受膏的君王、受膏的先知、受膏的大祭司，都是从人间被分别出来，特别归于神自己。神来使用这三种有智慧的人，他做大祭司，唯有把神的百姓带到神的面前去，唯有把神自己带给神的百姓，这就是大祭司，这是祭司的一个职分。你不要以为说祭司只是在神的面前献祭赎罪而已，祭司只是在神的面前摆设陈设饼让神得了满足而已，不止如此，真正的大祭司的职分乃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因此大祭司的肩膀上有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胸牌上有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这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代表什么呢？代表所有蒙神召呼的人，所有蒙神恩典的人，分别被分别出来的人，把这些人都带到神的面前去，又把神自己带给这些人，这是大祭司。我只能够这样稍微提一提大祭司的职分，不仅仅为我们献祭赎罪而已。大祭司的职分不仅仅在神的面前就我们怎样怎样做一些宗教的仪式而已，不是这一个。大祭司的职分主要的一件事情，便在神的心意中唯一的一件事情，就是把神带给人，把神带给他的百姓，把他的百姓带来神的面前，带来归于神自己，就神和他的百姓有一个生命中的联合。你知道这件事情何等的重大，需要用多少的言语来说明，真需要打开天让我们看见那个实际。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一切对我们不应该仅仅都是道理而已，仅仅都是宗教里面的教义而已，绝对对我们应该都是摸着在生命中摸着一些实际。然而你们原谅我，我只能够这样稍微说一下，我们属于大亚伦属于能够被立为大祭司，凭着什么？凭着神用膏膏他，你用膏油神吩咐摩西这样说，你用膏油膏亚伦，使他成为一个大祭司。膏油，大祭司的职分是从哪里来的呢？大祭司所以能够把神带给人，所以能够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去，是怎样做的？从哪里来的这个职分的呢？这职分是从膏油来的。膏油，所以你不要轻看一些事。膏油，膏油就是一点感觉而已，我感觉很有膏油，那是不够的，是一个实际。亲爱的弟兄姊妹，是我们讲到圣灵做膏的时候，圣灵不止做印，圣灵不止做纸做凭据，我们将来所有得到的这一切，今天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就给我们一个凭据，我怎么知道将来能够承受的永远的产业的呢？圣灵是凭据，圣灵是纸，我怎么知道能够进入神无比的荣耀呢？能够进入那万世之君王为我们所预备所成全那个救恩那里，完满的救恩呢？圣灵做职，圣灵做职，圣灵做保证，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就是这个职。我给你一个职，职是什么意思？不只是保证，职等于我们的所谓的抵押品、保证、样品。我给你样品，我说我把这个果园树上的所有的果子都卖给你，这个保证是甜的，我怎么知道甜不甜呢？去测一点吧，测一颗吧，测一个果子我就知道这是甜的，这个果子是甜的，保证园中所有的果子都是甜的，因为它是做值做保证， 做样品，做弹头，做抵押品。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今天我这样的简单的提一提，关于圣灵做高级这件事情，关系非常的重大，在属灵的境界里面的关系非常非常的重大，不是在宗教的境界里面。在宗教的境界里面，任何一件事情你能够照着宗教的形式去行就可以了。然而在属灵的境界里面，而且说在属神的境界里面，从今时一直到将来的永远，那个实际是在什么地方？那个实际是在圣灵来做膏油。我们不是进入了宗教，我们不是加入了宗教，我们今天不是谈论一些关于宗教的事，我们也不是仅仅持守了一个宗教的信仰，我们乃是神的子民，神分别出来的子民，我们是受膏的百姓。你知道我们被分别出来归于神的就是受膏。亲爱的弟兄姊妹，在属灵的境界里面，膏油这件事情非常的重大，也非常的广大。许许多多人跟神中间的事是包含在膏油的里面，就叫做膏油我来亲近他，就是膏油我来领受他，我来得着他。好，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就简单的说，这膏油不只关系关于属灵的执事上。什么叫执事的呢？神要你去实现一件事，做成一件事，完成一个任务，完成一件事，那个叫执事。这一件事保罗有个执事，他是属灵的执事。你们记不记得在这个叫做哥林多后书第三章那里说，保罗说属灵的执事，哦，称义的执事，他说到旧约时代那个祭司们，那个祭司们是这个被定罪的执事，定罪人，那个称义的执事，永远的执事。我好像顺便提一提吧，你知道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那里讲到极大极大的一件事情，比方说你们就是神的信，就是我修成的，你们又把神介绍给别人，传递给别人，就别人认识神，你们就是神的信，就叫我修成的。用什么修成的信？用什么来写的？不是用笔墨写的，乃是用圣神的灵写的，用火神的灵的写的，用火神的灵把他自己写在你的里面，把神写在你的里面。你们借着神的信，借着我修成的，不是用笔墨写的，乃是用原生神的灵写的。我不知道你们读这些圣经的时候做什么反应，我每次读这些圣经的时候，我心开始跳动了。神把他自己就着他的灵写在我们的里面，不是我头脑中记忆中我知道有一位神，不是我的意识中我认识有一位神，不止你如此。我们所认识的神，我们所接受的神，乃是就着他的灵写在我们的里面。神到底是怎样的一位神？好了，哦，你说神是慈爱，就对我们不仅仅是一个观念，一个思想，不仅仅是个道理，神就是爱，也不仅是一点点的经验。我曾经有过经历，我某一天被神遇见了，哦，我觉得神是在爱，满有爱，不止如此，把神写在你们的里面，你们成为神的信，你们能够出去，不止你们为神做见证，你们就是神的见证。我不能再说一点，再说的时间就没有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就在哪一卷的哪一章的圣经节里面，保罗就讲到他的执事职业，那个职不是做执事长老执事那个职，在哥林多前书第后书第三章一共有两个执事的称呼，一个执事呢是职业那个职，一个执事是办事那个职，执事的是长老执事那个职。保罗说，我所以能够进这个执事，不是凭着我自己，我能够做成这件事，我能够完成神的托付，能够做成神的托付，神托付我的，神能把他自己和他无限的救恩无比的救恩托付给我，
神把他在他儿子里面的荣耀托付给我，要我把他传给人。怎样传给人？不是用我言语，不是用我的，不仅仅用我的舌头，乃是用永生神的灵。你看高音哦，在哪里？就说执事，尽执事吧。高友最少在这个执，在尽执事上面。高友，我想我也只能够从讲，按照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的次序，我稍微说一点点，限于时间稍微说一点点。圣灵做执，关系到执事，你怎么知道这件事情的呢？你看见刚才路加福音第四章的记载，那里是主耶稣头一次向人讲道，头一次向人。那里第三章呢，刚刚讲完什么？主耶稣在受尽，主耶稣受了尽，就在旷野受试探。主耶稣经过受尽，主耶稣经过旷野的试探，主耶稣开始尽他的执事。什么是尽执事的呢？开始他所负担的那个事情，做那一件事情叫执事，不是长老执事那个执事，那个执事只叫服侍人的人。那只叫服侍人的人，我不知道你们中间有没有顺利执事。假如有执事的话，你不过是一个服侍人的人，还有一个执事的称呼是说哪一些事，哪一些事我又来做又完成，完成了那一些事就是完成了神所原定的心意，永远的旨意。完成在哪里？完成在你和我这个得救人身上。主耶稣头一次开始进他的执事的时候，他是怎样宣告的呢？他就拿起圣经来读，又读得刚刚好，读到以赛亚书里面。因为神的灵在我的身上，因为他用高高的我，神告诉我如何瞎眼能够得看见，如何在监牢里面的人都得到释放，被捆绑被辖制的人都得到释放。这明明讲到那个救恩，主耶稣怎样能够完成这个指示的呢？能够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就瞎眼的人得看见，就那些在监牢里面的人得到释放，受压制的人得到自由。怎样能够完成这件事呢？神悦纳人的喜年。你若读旧约的圣经，你就知道喜年这件事情，第五十年喜年四十七个七过去了，四十九年过去了，第五十年来到。哎呀，或者我用缩短一点时间来讲嘛，我稍微说一点点嘛。喜年当然就是五十年，给它缩短下来。当然了，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第几天啊？五十天，五旬节进了，五旬节到了，《使徒行传》第二章记载。五十节到了就怎样呢？在那里圣灵浇灌下来，就产生了教会。你看见那五旬节吧，亲爱的弟兄姊妹，那里不是说到小可的一件事情啊，那里说到整个教会的产生，整个教会的开始，整个教会都在高友的之下产生起来。那个哪里说什么神悦纳人的喜年？什么时候是喜年啊？喜年就是第五十年，是七个七年过去之后，后面的一年第五十年，五十年就是喜年。喜年在圣经里面也就是一个什么，就是五旬节所象征的五旬节。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三个重要的节气，所有神的百姓都应该到耶路撒冷去朝拜神。一个是逾越节，那不过只是我们得救的开始而已。绵绵的时节又过去了，不再临到我们的身上。绵绵的时节实在不会临到我们的身上，把我们毁灭，不会，过去了，过去了。所有的埃及人都被击杀了，埃及人中间男丁都被击杀了，我们又过去了。五旬、哦、那就是逾越节，后面一个就是逾越节。哦，从圣经去看，我当然没有时间来看这么多。那五旬节到了，门徒们在耶路撒冷一个楼上聚集，圣灵浇灌下来。彼得怎样说？这就是神所应许我们的，圣灵浇灌下来。那到底是什么？你们若愿意，我来稍微多说一点点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灵怎样浇灌下来？ 圣灵从哪里浇灌下来，圣灵怎样浇灌在门徒们身上，好叫那个时候的门徒都成为一个教会，产生出一个教会来。从哪里浇灌下来？浇灌就是高，从哪里浇灌下来？这我把你们当作对圣经是有一点根底的、浇灌下来就根据什么？诗篇133篇，就好比贵重的油从亚伦头上流到胡须，流到衣襟；又好比黑门上黑门的高山上面甘露降在西安。当然了，黑门的甘露不过指着恩典来说的，那么的高油的那个那么高油的降在西安上，那个高油的那种亚伦头上是流下来的高油到底又是什么了呢？牛亚伦哦，就好比贵重的高油，贵重的油从亚伦头上流下来，流到胡须。你能够真正的明白这件事情吗？真正进入这个光景吗？真正承受了福分吗？真正得到那所应许了吧？那你都应该回到圣灵做高油。贵重的油从亚伦头上，这个亚伦头上所代表的到底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被高举成为万有的元首，更是教会的头。以弗所书第一章告诉我们说，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的丰满，从元首那里高有高下来。他是基督，他是受高者，我们是基督徒。实在说基督徒这个翻译不一定挺准确，有人告诉我们说应该翻译做基督人。他是基督，是受高者，我们是基督人，我们也是受高的。我们从哪里受高？在哪里接受了神的高摩呢？在哪里接受神的丰满的圣灵呀，临到我们的身上呢？好叫我们都进入受高的里面，进入受高的里面，与受高的元首一个活的连结。因为亚伦头上流下来，流到胡须，流到衣襟。你看衣襟流到衣襟的时候到了哪里呀、不仅仅停留在胡须呀、就好比那贵重的油从亚伦 头上流下来，高油高在哪里？比方说亚伦做大祭司的时候，摩西也把高油倒在他的头上，就好比贵重的油从亚伦头上流下来，流到胡须，不是停止在胡须间里，流到衣襟。衣襟按当时人所穿的衣服来说，不是到我这个这个汗衫的边边上，衣襟啊，一直到下面啊，全身都被浇透了，全身都灌满了高油。这是高油。我只说一点点在历史上的事实，只说到一点点在神恩典中安排是已经成就的事。已经成就的是什么事呢？我们这些人都在耶稣那受膏的里面，我们一同承受牛膏油，接受牛膏油。我们应该说什么？圣经里面不是很简单的说从圣灵生的？主耶稣对尼哥底母说，若不是从水火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有没有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五节的话？我们从圣灵生的，从水和圣灵生的，进神的国。这些事情就表明什么事？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不过说明一点点的一点点，一点点的一点点的什么？膏油，圣灵做膏油，和我们所领受那属灵的指示、属灵的完成、属灵的智慧。你领受了任何一个属灵的职分，你假如领受了这个职分，你无论被立为大祭司或做小祭司也好，无论被立为先知也好，无论被立为基督也好，认为执事也好，无论是什么，在属灵的境界中有个职分加给你。也许你是做传福音的，也许你是做教师，也许你做先知，释放神的信息的，传递神的信息的，不是讲到道理要讲基督教的道理啊，应该是传递神的信息的，一个信息从神领到我们，再把这信息传递出去，那是先知的职分。 那新约时代所谓的先知跟旧约时代的先知又有一点差别。亲爱的弟兄姊妹，无论什么神所加给你那个职分，你只有在圣灵里面来领受，也只有就是圣灵来成全来完成不托付给你的那个职分。因此主耶稣竟然成为人，主耶稣竟然以神的身份人的身份来到地上，又把他的神传给我们。他说怎样？不只经过约旦河的受浸，必须经过受浸，你记得吧？主耶稣对那个施浸约翰怎么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没你当这样浸主般的义。然后约翰就给他受浸，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你当这样进主般的义。耶稣受流浸，先水浸为他开流，听见上面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哦，这些话在很简单的，好像看来很简单的约翰福音，不是约翰福音，马太福音里面就已经告诉我们。然而这些关系何等的重大，就看见圣灵降下来落在他的身上，他就受膏了。好，现在在受膏在我们的属灵的职分上面，属灵的职事上面，跟膏油大有关系，完全的关系。你若没有膏油，你无法来进这个职分。连主耶稣都是如此，当他从约旦河受浸受流圣灵的膏之后，他就来到拉撒勒，进入一个会堂，在会堂里面，他们那里有人，很多人在那里等着听到，就是拿起先知书以赛亚就读到，神的灵，神的灵，神的灵与我同在，因为他用膏膏了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叫我在瞎眼的看见，这些我所以能够做这些事，我所以能够完成这个使命，完成神这个托付，不是凭着我的才智，并不凭着我的言语，那是凭着圣灵膏油。你清楚吗？因为他愿你，他用膏膏了我，神的灵在我的身上，因为他用膏膏了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神的灵在我的身上，他用膏膏了我。神的灵怎样在他的身上呢？他用膏膏了。圣灵现在在他的身上不只做印记，圣灵现在在他身上不只做职做凭据，圣灵现在在他的身上是做膏。膏什么？叫他能完成他所接受的使命，所接受的托付。连主耶稣在人的时候，在人的肉身里面的时候，都必须是如此。何况我们这些慢慢学习侍奉神的人，我实在说一句话，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学习侍奉神，你我所谓能够多少有一点点来侍奉神的话，不是凭着我们的才智，不是凭着我们的聪明，也不是我们凭着我们自己所受的教育，不要说别的教育，一般的教育，普通的教育，社会的教育，不只说连神学的教育都不是。我所以能够进这个职事，凭着什么？凭着膏油。连主耶稣我刚才讲过了，我们属于去读路加福音第四章，那是主耶稣进他职事的开始，因为他刚刚受过浸，他刚刚在旷野受过试探，他刚刚在得胜的情况里面，他受了浸，他开始进他的职会。在他经会怎样呢？神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了我，所以叫我报告神悦纳人的心意，就瞎眼能够看见，就那被囚的能够囚化，都能得到释放。你看见没有？这就是属灵的职分，就真正做了属灵的，尽有属灵的职事。他所以能够尽这属灵的职事，乃是在于那个膏油。连主耶稣都是如此，若没有那膏油，主耶稣也不能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他虽然是从圣灵生的，的确千真万确，他从圣灵生的，像你和我是从圣灵生的一样，圣灵重生了我们。 但是圣灵若没有做膏油，你即使重生了，你即使实在有圣灵在你的里面，你还是不能完成了属灵的智慧，你也不能完成了属灵的托付。所以亲爱的弟兄和姊妹，你我若真正在神的面前蒙怜悯，有一些什么托付托付在我们的身上，要神要我们去完成这个属托付给我们呢，那你必须什么呢？不是凭着你的口才，不是凭着你所领受的教育，所受的教育，也不是凭着你本身的经验或者有什么经历，应该是凭着膏油。什么膏油呢？在我所服侍的里面满有圣灵，都是圣灵。所以有一个弟兄说一句非常好的话，在别人听起来怎样我不知道，对我最少对我听起来，我说是阿们的再加阿们。他说什么句话？他说我们做一个基督徒又怕，要怕，要怕什么？怕没有侍奉。我很怕我没有侍奉，我假如没有侍奉，我就被扔在一边的，摆在那里成为废物的，没有多少作用了。我们基督徒又怕，要怕，怕没有侍奉，更要怕没有膏油的侍奉。我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从领受了一些，从主领受了一些托付，主实在把一些属灵的责任放在我的身上，可是我没有侍奉，我应该心里不安。神竟然给我这么大的托付，可是神竟然给我还是很小的托付吧，即使一点点的托付吧，我没有侍奉，我不能尽我所受的托付的责任，我应该怕这个，但更要怕，更要怕什么？没有膏油的侍奉。我侍奉很多，做了很多，我什么事情都做，从里到外，从上到下，啊，从白天忙到夜里，从夜里忙到白天，我做了许多事，我有许多的侍奉，可是我应该还要怕。怕什么？没有膏油的侍奉。这一个侍奉都不过凭着我的血气，不过凭着我的本事，都不过凭着我的理智，不过凭着我的责任心或者什么。他说这句话，我想我应该是在五十年以前听见的这句话，我不记得在哪本书里面看见这句话，我确实记住这句话是谁说的。但我们做基督徒的人应该有怕没有侍奉，我们更有怕没有膏油的侍奉。什么意思？我比方说，我又怕不讲道，假如我受了托付，让我神让我传一点他的信息给弟兄姊妹，我应该怕我没有进这个托付，进这个侍奉，我没有侍奉。但是我更有怕，在我讲道的里面呢，我传神的信息里面一点膏油都没有，不过凭着我的知识，不过凭着我的头脑，不过凭着我的口才，我又怕这个。在我的侍奉中没有膏油，没有膏油就是出于我的，换一句话说，不是出于圣灵就是出于我。假如是出于圣灵，就不是出于我。我真怕我在侍奉中我没有侍奉，我真怕在侍奉中都是我，没有膏油，没有圣灵。我讲了一万篇道，有人说我讲了多少？我今天对面讲的道是一万三百里多少篇？多少篇？哦，他真的背出来，他真的记下来呀、啊。从他幼年开始一直到现在，他一共讲了多少篇？他说我今天对你们讲的道是一万三千五百，当着几篇？我没有重复讲过道，我每一篇道都读一的，不是上一次讲过，今天再来讲，没有。我说讲的道多少篇？多少篇？今天都第几篇？哦，他的记忆不错，因为我就记忆都忘记了。我连到你们这里虽然没有多久，因为也不长了。我到你们家一共有多少次啊？很对不起，恐怕你不记得。很对不起，我也就不记得。哦，就算我来了五万次，好不好？我在五万次的里面根本没有膏油，我没有把神带来，我的服事有什么价值？什么叫膏油？膏油就是圣灵，圣灵是什么？圣灵就是神自己。我没有把神带来，我五万次的讲道有什么意义？我请问你，半点意义都没有，在神看进来。在别人也许还听得还不错，这个人讲道还不错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又怕没有侍奉，更又怕没有膏油的侍奉，这种的情况今天多少的普遍。 我只有读一点圣经，我只有明白一点圣经这样的道理，我只有我知道我怎样开头，我怎样转弯，怎样接收，我怎样用比喻，我怎样举证圣经里面的话，我来说明一篇很完满的道，我可以说明说一篇很完满的道，可是我里面一点膏油都没有。这些道是从我自己思想里面组织起来的，或者是从我兴趣里面讲发表出来的，你知道讲道很有兴趣的。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讲过道啊，跟你讲过两次道啊，你就想第三次快快来到啊，讲过第三次你就想第四次什么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膏油，连主耶稣自己开始进他的职事，开始他在地上的工作，开始在地上开始神的见证，他都靠着膏，因为神的灵在我身上，不仅仅神的灵在我的身上这个事实，他用膏膏了我。因此我今天对你们讲的道讲什么道，我不是在你们讲一些道，我今天来说叫瞎眼的能够看见，他凭什么本事，凭什么理论，凭什么法术能够就瞎眼能够看见，真的属灵的眼睛被打开了。我们讲了半天，讲了一大堆的道，根本就别人不能看见，别人根本没有看见，因为我本身没有看见嘛，我本身没有膏油嘛。假如我的本身根本没有看见，我只是一篇道理给他发表出来，那对别人有什么用处？你能够救别人看见吗？我今天先受了膏油，在圣灵里面的确有一点摸着一点什么东西，在圣灵里面实在摸着这一点东西，看见一些什么东西，然后再凭着圣灵把这个人传递出去，就别人也摸着也看见，在别人身上发生果效，就瞎眼的能看见，被囚的得到释放。你被什么东西囚在哪里，关在哪里，很可能这个习惯，很可能那个脾气，很可能那个观念，那个思想，那个雄心，那个雄心，可能你整个人被关闭在里面，现在就被囚的人被释放。我不知道亲爱的弟兄姊妹，人活在地上，人在天然的生命中是非常的复杂，人在天然的生命中非常的复杂，不止外面的环境能够把我囚在里面关在里面，连我自己的思想，连我自己的欲望都把我这里关在里面了。我想有一天我成为明道，明传道家了，明传道人了，连这个思想可能都把我自己关在里面去了，我不能去接触神，就我摸不着神，就我看不见神。因为什么？我一心所想的是我怎样成为名传道家，怎样成为最有名的全世界顶尖的头一名传道人呢？有名，我这个观念，我的要求，我的喜欢，我的思想把我整个人关在里面了，我没有法子从神得到他的信息，我没有法子从神领受他的恩膏，因为恩膏根本不被我接受，也不会领到我身上。你看见没有，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膏油，你原谅我，就是这个膏油，神的灵在我身上。膏油关系什么呢？关系我们每一个在神的面前尽神所给我们的托付，尽神所给我们的职分。我想圣经里面怎样说话，圣经里面这样说，每一个肢体都有肢体的功用，虽然肢体不同，功用也不一样，然而应该尽他一份的功用。你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二讲讲得多好啊，没有一个肢体是用不着的，都用得着。手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眼不能对耳朵说我也用不着你，不能。每一个肢体有他的功用，然而为什么每一个肢体不能发表他的功用呢？不能发表，不能尽他一个属灵的功用，属灵的责任，不是事物上的，事物上谁都会做的。然而人全心注意于那些事物，并没有注意到膏油。亲爱的弟兄姊妹，然而主耶稣不能如此，头一次就来讲到，不是说我是从神生的， 我又来到人中间讲一些神的话还不简单啊？我的老乡就是在天上啊，不是如此，因为神的灵在我身上，他用高高的我。很可惜的一种情况，今天在基督教中间偏满了许多道理，但是在基督教里面摸不着圣灵做膏油。你在这里摸不着膏油，摸不着神，你可以听到很微妙的道，非常好的道，然而你摸不着神。我这里可以讲一篇非常好的道，我根本没有法子叫神从我发表出来，叫神领到你们的身上，对你们有什么益处的呢？最多最多就能欢喜一下，最多最多就能思想上清醒一点。我的思想现在光通了，不是这样，根本没有碰到神之地，没有摸着神之地。什么原因？在我所讲的道里面没有膏油。道有膏油是什么？圣灵。圣灵又是谁？圣灵就是神的之地。跟人接触的哪一个？跟人接触的哪一位？就是圣灵。我们不是讲过三而一的神，父是源头，他来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中，他是源头，他不只是我们的源头，生命的源头。在诗篇三十六篇来讲说，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光中我们必得见光。这何等大的一件事！你不要以为说这只是诗人写的非常的妙句，讲的非常奇妙的话，而不得你殿中的回甘得以饱足，我们也你必叫他们喝你落河的水。我们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有生命的落或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那是什么？都在生命中。亲爱的弟兄姊妹，不是带着几次带着我的思想，我的知识，我的理智，我的领会，我的明白，我对宗教上喝点一点的经验不够，都不够，都不够。我想我的经验告诉你们，我来做见证，有见证里面，这个见证的话语里面仍然没有膏油。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一件事情，我们包含亲爱的弟兄姊妹，所有蒙神选召的人都是神的百姓，也都是神的，都也是侍奉神的人，被分别出来。你们是军队的祭司，你们被拣选的族类，你们是军队的祭司，唯有你们是蒙拣选的族类，唯有你们是军队的祭司，唯有你们每一个都应该侍奉神。但是怎样侍奉神？到神学院里面修一点课，就我们就神学神就成过成了吧。实在说，你在神学院里面修一点课，你出来找一个职业，找个门路，就说传道可以。你不在那传神的信息，你更不在那释放神的信息，不在那传递神的信息，用膏油，用膏油。你看见一件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今天学习侍奉神吗？你我学习侍奉神，深有学习一件，那是一件事，那是什么？神的膏油，神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油我，所以我来报告你们一件事，报告什么？神悦纳你的喜年，你的喜年。在利未记里面极大的一件事情，你我以为说这也不过是以色列中的节期之一，一个新年，过了七个七年，然后到了最后一个七年，最后第二年，七个七年的第二年后面一年，那就五十年了，那就新年了。到了新年什么时候？所有被卖为做奴隶都到了说话，不必出什么代价就可以出来说话，而那里我们卖出去的那个田产、田地、财产都归回给我。喜年，能的说话，财产都归回我自己。哦，这里说不尽。不过神愿我们地面上所能够了解的一些事，来表明那个喜年的富贵，喜年的丰富和荣耀。神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当喜年来到的时候，不止我们这些身为神的百姓的人，我们欢喜快乐，我们得回了我们所有失去的一切。 神造人的时候，神说给我们何等的丰富的荣耀。你不要说到别的，单单说到神说我们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在我们的身上不只失去了神的形象，更失去了神的样式。在我们的身上没有与神多少神自己原来的没有，那有一天新年来到都要归回，那么怎样能够报告神悦纳人的心？哦，以色列人听见这个话的时候心里开始震动了。哦，他讲的道不像文士和法利赛人来呀，只是凭着一些道理，他讲的道就让我的心开始跳动。为什么膏油？这不过膏油在这里属灵世上头一面的表现，表现在哪里？我们所有属灵的知识里面。当然主怜悯我们，本来我想应该最少最少讲到三方面，一个属灵的知识高有潜在这里，第二个关于我们的行动生活，关于我们的行动，我去或者不去，我做或者不做，关于我们一举一动一呼一吸的里面应该有高有，不能没有高有。本来应该讲到这一面，更应该讲到另外一面，更应该讲到另外一面，那个约翰所告诉你，小子们啊，你们按照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你知道吗？所有的恩典和福分都集中在一件事情上面，你假如不在这件事情上面有当相当的经历的话，你即使是一个得救的人，在名义上你实在已经得到许多的恩典，但是那恩典在你身上还是不明显，还是一个虚的一个称呼。到底什么是恩典？当我们住在主的里面，学习真的住在主的里面的时候，那就不太一样了。小子们啊，你们就按照恩膏的教训住在主的里面。什么叫住在主的里面？我假如没有接受恩膏的教训，不认识恩膏的教训，也没有顺从恩膏的教训，我是一个基督徒，一点没有做，佛也不能否认，天使也不能否认，神也不否认，你是一个 得救的人，你是一个基督徒，可是呢，你没有住在主里面，在你的生活中不仅有多少主自己，你进也没有主自己，动也没有主自己，住在主里面就不一样。你与主中间的关系是怎样？与主中间的连接是怎样？亲爱的弟兄姊妹，可惜我们是没有时间。当然，接着解一些非常简单的话，当然主就能看见膏油贵，所谓圣经里面说什么贵重的油。膏油非常的贵重，诗篇133篇哪里说贵重的油，贵重非常的贵重，无可比喻相比的，无限的价值，无比的价值，贵重的油，也好比那贵重的油从亚伦头上流到胡须，流到衣襟，你知道吧？什么叫贵重？贵重的油不是一般的事，无关重要的事，不是可轻可重的事，不，贵重的油，从神那里来的油，神的圣灵像膏油一样的膏我们，给我们有直接的接触。我请问你，膏油的只是摆在你的面前有没有用处啊？啊，你皮肤觉得很干燥，啊，觉得手觉得很干燥，很粗糙，膏油摆在哪里？一大桶的膏油有没有用处？膏油必须摸到你的身上，摸到你的手上啊，哎，你开始了，手开始滋润了，手开始舒服一点了，没有那么干燥，你的手伤了吧，膏油摸上去啊，得到医治了，手好了，必须跟你一个活的接触，实在的接触，不是道理，绝不是道理，你我愿意把一切道理从基督教里面出去，我们愿意一切的实际从恩典中领受进来，实际跟道理差距多大？我告诉你，喝水会解渴，这是道理。我们把道理丢掉，不要道理，我们又水，这个实际。你俩吃饭会饱，这是道理。我不是要这个道理，我是要胖。一点点道理不能代替那个实际。 亲爱的弟兄，可惜许多的时候，人跟人中间的争论只是在道理上面，并没有进入那个实际去领受它，去接受它。亲爱的弟兄姊妹，当然主怜悯我们。我想我今天我这样稍微简单的提一提，一点开头而已。我本来预备讲了三方面，最少在高油显在我们的身上三方面，一个在属灵的知识上、智慧上面，一个在我们所有的行动上面、目标上面、方向上面，所有的行动方面，另外一面我们都按照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跟主有顶亲密的交通、顶亲密的连结。我们与主中间不只应该有个活的关系，不是死的关系，死的宗教的信仰，活的关系。不只如此，我们当然应该有个活的连接，像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小子们啊，你们住在主里面，主也住在你们的里面。圣经的多少地方提起这件事，当然主怜悯我们，再怜悯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不以我已经是一个基督徒为满足，也不以我照常聚会、照常在教会中有一些服事、有点活动为满足。我们应该以膏油为满足，膏油满足神，膏油又满足我们这些侍奉神的人。但愿主怜悯我们。弟兄，请你带我们祷告。
得着，主我们谢谢你，荣耀都归给你。